是民间传说，是传统文化，是宗教传承，还是真实的信仰？追根溯源，回归真理，解开民间宗教之谜。
欢迎弟兄姊妹，当然呢，也需要首先欢迎我身边的嘉宾孙老师。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哈，就这一方面的课题有什么需要发问的话呢？记得是找孙老师，而不是找我。因为孙老师呢，在这方面呢，才是经过了一番的研究哈，很多的认识哈。
林老师太客气了。
不是的，其实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也是学习，我透过问题我来学习啊，吸收呢从孙老师出来的啊那些的学问。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进入啊学习的主题。那同样的，我们先来听听一些实际的个案哈，那我们就知道今天谈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就不应该再过那些世俗的节日呢？比如说春节、中秋节等等。
请问信徒该不该在新年派红包包、放鞭炮、贴春联和说吉利的话呢？
我可以参加不信的人的葬礼吗？可以向死者鞠躬吗？
我们上街买东西的时候，有的店铺里面放着店家所拜的偶像，请问我们能不能够买他们的东西呢？
基督徒可以练气功吗？
刚才呢，我们连续听了很多的问题啊，而这些问题呢，又真的是常常有中国的弟兄姊妹呢写信啊，或者用这个电邮等等呢询问电台的主持人的，真的很具体，他们想关心可以这样做吗？这样做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呢？那不知道刚才孙老师你听的时候呢，你会怎样的把刚才的问题呢归类，或者其实都是涉及哪一些类型的关心呢？
刚才那些问题呢，我感觉就是生活在中国文化当中我们面对的很实际的一些问题。它呢是一些，有一些是文化习俗的问题，有一些呢是迷信陋习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和迷信呢是混杂在一起，
所以那个烦恼就更多了。
是的，
真的我也同意呢，是绝对是很中国式的一些问题，因为放在西方呢，好像刚才的那些问题呢基本上都不会发生的。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就回归到了真的绝对是中国，好像是传统啦、习俗啦，或者是迷信的陋习啦等等哈。那基督教的信仰呢，我们怎样的在当中去分辨出来，特别是每逢譬如是清明节前呢、春节前呢，我们就更多收到这些问题。
是，
基督徒都想知道我今年怎样过年。哎，孙老师，你自己过年的态度怎样？过春节的态度？
我没有什么刻意的去有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啊，总之把它视为一个可以休息一下的假期了等等。其实就观看乎你是怎么去理解，你是怎么样去解释，避免呢有一些很明显的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去做的事就好了。
那刚才呢孙老师也说哈，很多的事情好像是混杂在一起的，有些是传统的，有些是文化的，有些是习俗的，有些是迷信的。
对，
那怎样可以把它区分出来，然后又以一种合宜的态度去回应不同的，可能是文化，可能是习俗，但可能是迷信。
是，我觉得这里面呢有两个功夫和两个极端要避免。两个功夫要做的是呢，一个呢是你要特别的去好好学习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是神教导我们，我们一切的行为准则的最高的权威呢是在圣经神的话里面的。那第二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有一些习俗的问题，如果是困扰你的话呢，你一定要去下功夫去了解它到底来龙去脉是什么，它到底的含义是什么，你才能够运用圣经的原则呢去解决。所以呢这里面要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全盘接收，一切文化上面的东西呢来者不拒， 没有问题。第二个极端要避免的呢，就是要否定一切，
嗯
啊，什么都不行，一概都拒绝。其实这两者呢，都是不是很好的。
嗯，刚才孙老师说到的一点呢，就好像是啊，某一种极端的，就是一切都拒绝。好像呢，基督徒呢就不能再成为一个中国人，
甚至
有这种，
甚至地球人都很难做。
啊，真的完全呢脱离了出来，甚至乎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怪人，基督徒就是一个怪人，
是
跟日常的生活啊，普罗大众的那种生活完全的脱节。
是
啊，我们也不希望弟兄姊妹是走到这个极端里头去。
是，
而且生活在中国，我相信呢，一个中国基督徒呢，就要更多的想想他怎样可以投入传统的文化当中，活出自己的信仰来，这个才有意思。
是啊，是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做的功夫，没有人能够代替。
我们呢，今天呢，不妨呢，看看一段的圣经啊，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保罗呢谈到啊，这个吃偶像之物，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之所以有这段话出来呢，就是当时呢，有一些所谓的外邦人，外邦人呢，就是非犹太人，他们也信了耶稣。那他们过去自己的信仰当中呢，就是拜偶像的，也吃这个拜过偶像的一些的东西哈、啊、等等。对他们来说呢，这是生活，可能是传统迷信也混在一起了啊，也分不清楚了。但是信主之后应该怎样办呢？吃还是不吃呢？反而保罗呢，其实那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呢，他不单单是说吃还是不吃，他更重要是有一些原则或者背后那个理念，到底做不做啊，那个心中应该想什么，就像刚才孙老师也说了，你应该好好的想去分辨，然后决定那个的行为。那如果透过这段的经文呢，孙老师你会觉得当中有没有一些的原则或者是参考，在今天当我们面对传统的文化风俗是中国人的东西，但我信了基督教之后，是否再参与，是否再有份儿，成为我们的其中一个可以参考的学习的地方
啊，我觉得神的这些话非常的宝贵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里面，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些原则。其实保罗呢，他有一个前提，
嗯，
也就是说你不是一个真空的人，
嗯，
你要生活在这个文化和你信仰的挑战和张力当中。那怎么样处理？保罗提出一个共识，不论是主张吃的还是主张不吃的，他们有个共识，就是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我想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原则，也就是十诫的第一诫。
对，
那我们要守住了这个原则，而吃的也好不吃的也好，这两拨人都会同意这个共识的，都会同意这个大的原则的。那么另外保罗又提到说，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那好像言外之意是可吃了、
嗯，
因为它算不得什么嘛，所以是可知的。那这个原则呢，我就把它称作是靠主刚强壮胆原则。世上的偶像都算不得什么，它不会影响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在神的手中的。那这是靠主刚强壮胆的原则。似乎保罗说这个好像是可吃了，但另外还有一个保罗的教导，就是不可令人的良心软弱。
嗯，
这个好像言外之意就是不可吃的了，所以我说这个原则呢，就是不做绊脚石原则。
嗯，
你不应该因为你自己觉得可吃，你就把让那个软弱的弟兄呢绊倒了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不做绊脚石的原则。后来保罗又教导什么一个爱心的原则，也就是一个自我设限的一个原则，也就是真理不错，使人得自由，但是为了爱的缘故呢，你要放下你的自由。这才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呢，我们具体的问题呢，就要用这些具体的原则呢去分析，并且呢你去决定。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觉得偶像算不得什么，我百无禁忌，因为我是神的儿女、
嗯、
无所谓，
对，超越了这些事情了，
是，你就应该呢去学习另外一个原则，不要做绊脚石。
嗯，
所以呢你觉得可吃的，就是那个祭偶像之物可吃的呢，你就要去学习那个不能让令人的良心软弱，那个不可做绊脚石的原则。
嗯，
那如果你认为这个不行，什么普天之下到处都是鬼影虫壮壮的、嗯、到处都受到危害啊，怕得不得了，那你就应该学习靠主刚强壮胆那个原则，就是偶像算不得什么，我的神比他们都大。所以在这两种人的他心态当中呢，其实他有不同的原则去让他学习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的要持守的，就是自我设限和爱心的原则。 在主里面。所以我觉得保罗这段话呢，其实对我们中国基督徒很多遇到的这些问题，像刚才咱们例子当中提到的那些问题呢，都可以按照这些原则去回应。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孙老师，你可否应用把刚才的原则应用在一个具体的咱们中国可能是传统可能是文化的事情上，却容易带给呢弟兄姊妹困扰或者是分歧的啊？有人认同，有人不认同，有没有一个应对点？我找这个事来做一个例子，用刚才保罗的原则我们就来谈谈。
就好像我们刚才有例子里面上街购物哈，看那店铺里面就摆着一个偶像，
店主是拜偶像的，
对，
我买不买他的东西，
买不买东西，对吗？设想我是一个靠主刚强壮胆那么一人，我觉得无所谓，我就进去买，因为那就摆了一个傻傻的一个土梗木偶而已，他根本就不是神，那对我有什么影响呢？对吗？那我就可以去买，我是一个靠主刚强壮胆的人。那如果我旁边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他是另外一种，他是觉得不行，我要去买了呢会绊倒他们，那我应该利用保罗的这个原则呢去自我设限，就是说遵照圣经的教导呢，我为了不要让人绊倒，我就不要去这个店去买东西，对吗？但是在教导上，如果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去教导，我就会不同的这种心态呢，我去不同的去回应。比如他是一个靠主刚强壮胆的人，我就要多多让他了解那个不要绊倒人的原则和爱心的原则。如果有一个姊妹她是非常的害怕，不愿意去碰这些事情的人，我慢慢的会引导他认识神的伟大、神的能力、神的威严。我要让他靠主刚强壮胆，不要怕，只要信。所以这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具体的一个运用了。
那最终的你会不会想，那个原本是软弱的人，他有一天够胆去买那个东西，你是不是会有这个目标？还是其实他往后他还是不会去买，但他的心中知道我不买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会因为我是单单是怕，因为那个偶像不应该对我产生任何的作用。
这就到位了。其实呢，我觉得神看我们是看我们内心，他知道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不是因为怕，而是我单单的想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持守一个良心的原则呢，我觉得是可喜悦的。
不知道听众朋友啊，可能这些方面的都是你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困惑的地方啊。如果有很具体的一些问题呢，我们欢迎你继续的提出。那回到一些传统文化的事情呢，那刚才说是偶像呢，反而这个原则呢其实相当明显的，因为它是偶像，跟偶像有关的事情，用信仰去衡量呢，总找到一个呢比较清晰的标准出来。但如果是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事情啊，譬如说是这个春节派红红包啊，其实它有它的传统啊，有一些的文化在里头。中秋节啊，我们怎样的去讲一些民间的传说，不是因为我们去拜偶像，而是这些传说就是中秋的它的文化的背景的其中的一部分。那面对这一类的事情，就好像没有直接的一个的信仰的原则很简单去辨明的时候，那我们又应该怎样的去看待，怎样找到在自己国家的这些传统节日里头那个参与的态度，应该怎样的？
是，首先呢，我想可能我们逃也没办法逃避，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我建议呢，弟兄姊妹呢，你要了解那些你让你觉得困扰的，或者让你在身边呢觉得紧张的这些节日，到底是来龙去脉是什么？也许呢你不了解呢，糊里糊涂过也就过了。但是如果你良心需要去辨明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去了解，像中秋节的来历啦，像重阳节、端午节的来历啦，然后你再决定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是和我们的信仰不冲突的，那你就可以平平安的去参与了。如果是有很强烈的迷信的色彩啊，是我们信仰者呢是不能够接受的，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是拒绝，另外呢我们也需要呢去教导，换一种方式或者重新的转化一下能不能够走得通，这就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去下功夫了。
我不知道孙老师呢过去有没有想过啊，咱们基督教会呢是否可以把一些传统的节日传统的风俗呢可以给它稍微的一点转化， 加进了基督教的色彩或者是基督教的那个的信仰在里头，
是
我仍然拥有这个节日，
是
但那个含义呢已经不是单单传统的那个的影响，
是
而是有信仰的那个感染力在当中。
我举个例子，像重阳节。
嗯，
重阳节呢，其实呢，它原本呢是有迷信色彩在里面的。它的起源呢是起源有一个人他上山修道，因为他父母得病死了，他就想去修道，那就找到了一个仙人教他，他练得很刻苦。有一天仙人就让他下山，说下面又要有瘟疫了，你去救人，给他一个茱萸草，给他一个这个什么什么酒，然后他就下去救了很多人，从此呢就开始过这个节了。那你可以看到里面呢有一些这种迷信的色彩哈。另外呢它还有一些的就是大家一起参与做的事，比如登高了，还有呢就是放风筝了，还有呢就是要孝敬老人呢等等。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分开来看，那个有迷信色彩的我们不用去遵守它，但是有一些呢我们可以基督教可以用来呢做我们自己的转化的工作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登高，那天可以真是从九月九重阳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组织团契啊，上山呐、可以放风筝啊，可以去敬老院探望老人呐、因为孝敬老人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而且我们也可以向老年人传福音呐、也可以呢进行这种联谊活动啊，登高嘛，野餐呐、放风筝了，然后我们可以做布道啊，也可以做一些教会里面青年事工啊等等。其实我们可以想很多的方式去转化原本的中国的节日，让人看见呢，我们作为中国基督徒呢，也仍然在过这样的节日，但是我们活动的内容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是完全的抽离哈、
对，
跟这个传统的脱节没关系，反而是用信仰的心态呢更积极的去让人觉得我们给了他更丰富的一些的含义在里头，
这样反而有助于呢福音的传播。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碰到某些的弟兄姊妹呢，对这方面的问题他真的是相当的敏感的，那有些肢体呢对于所谓的世俗人，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婚礼啊丧礼啊真的是不敢去的，他去了之后呢沾染了什么的东西，那对于这样的肢体我们可以怎样开导呢？还是觉得既然他做这样的选择就由他去吧。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看的他是一个个体的还是一个教会。我觉得神是看人内心的，因为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到，光是犹太人当中呢他信仰的表达也是很不同的，有拿西尔人，哇，那就非常的敬虔，也有呢一般的持守律法，就是过着正常的普通的犹太人生活的这样，但是神也并没有定他们的罪。其实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的，我呢是愿意建议大家呢接纳，本着一颗尊重他们信仰表达的这种态度的这种心呢去接纳他们。如果是一个个人呢，我想在教会里面呢，我同样呢是希望他不把他的这个做法呢普遍化，因为你向神守住，你像拿西尔人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犹太人都做拿西尔人，那你向神许了愿，你就这样持守就好了，但是你不能把它普遍化。另外呢，如果他是一个教会的话，我会尊重这个教会的传统，但是我同样也不希望这个教会呢把他这个传统呢扩大化，普遍天下的教会都要像他这一样，他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度，他知道他向神守着什么，但是他也知道呢这不是一个普遍原则。
好，那谢谢今天孙老师跟我们的分享哈，希望弟兄姊妹听过之后啊，也能够对你的具体的生活呢带来帮助。当然呢还有很多的细节呢可能需要你给我们回应，我们才知道呢你关心的事情或者你正面对的一些的困难，与之大家呢可以更多的分享交流在信仰的事情上呢越来越进步。那欢迎也等候听众朋友你的回应你的提问。今天谢谢孙老师的参与。
谢谢。
谢谢。
你流出宝血洁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凄美，
或胜利或失败，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